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大宋帝国之东风破，作者丁木，播讲汉月。第五十章第一集，攻陷的汴京摧毁了宋朝的政治中枢，并掘地三尺一毛不剩地掠走了这座城市里的所有财富。今人此番木马难扣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下面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巩固战果，以便其长期统治中原的问题。当时的这个金国还未达到像后来的大清王朝那样举国南迁全面入主中原的实力，只能将这块广袤的大地权且以蜀国形式统治，而后再徐图鲸吞之策。宗汉、宗望原拟让辽朝降金的大将萧庆或者汉朝降将刘彦宗留守汴京，这两个人深知此事极为棘手。大宋王朝乃百足之虫，死而未僵。以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为首的各路宋军总数尚有数十万之众，倘金军主力北撤，宋军挥戈反扑，他们在这里是孤掌难鸣，很难招架，因此皆称自己才智鄙陋，不堪重任，坚决不敢领受留守之责。宗汉、宗望也理解他们的难处，再三商议并呈报金太宗批准，就决定先在汴京成立一个傀儡政权。他们给这个傀儡政权起了个国号，唤作什么大楚。所谓大楚皇帝的人选，经宗汉、宗望斟酌，选中了既能迎合金人心意，行政能力还算可以，在原宋王朝中地位也较高的前朝太宰张邦昌。张邦昌自科举入仕，几十年来努力巴结，一阶阶升迁到了位极人臣的地步，可谓是积怨足矣。他压根儿就没想到，他姓张的这辈子居然还有当皇上的命。乍一听金人将大楚皇帝的差事派给了他，他心里不是没有一种志得意满的感觉的。不过张邦昌不是傻瓜，对于此中厉害他看得很清楚，他当这个大楚皇帝乃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既不名正言顺合理合法，也不会受到百官万民的拥戴，时局稍有变化他就有可能因此而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对这个皇位他虽然想做却绝不敢做。于是张邦昌乃向宗汉、宗望立辞。然而金人建立伪楚政权的方案既定，便由不得你张邦昌不干了。靖康二年三月七日正午，在金军重兵监控下，原北宋王朝的文武百官、僧道、军民等各界代表被胁迫至宣德门前，举行了大楚皇帝张邦昌的登基仪式。然则那把龙椅张邦昌坐来终是不安，即位后他从不敢自称为朕，而是自称为御，所颁命令不敢称诏，而称为手书，亦未敢擅改年号。金军北撤后，张邦昌愈加惶恐，为了避祸全身，在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他仍以前朝太宰名义隐退东府，将政权移交给了曾被哲宗废黜的元佑皇后，建位时间总共只有月余。饶是这样，他日后仍未逃过被宋高宗，也就是先前的康王赵构以大逆之罪名诛杀，命数使然，在劫难逃。因其大劫已失，张邦昌屈身侍敌之种种无奈，亦无人去做降息也。伪楚政权建立，金人的全部战略任务均告完成， 遂于靖康二年三月下旬开始分东西两路撤军北还。北撤回国的金军除带走了他们在汴京抢掠的大量金银财宝外，还带走了自赵佶、赵桓以下的后妃、皇子、帝姬、驸马等皇室成员470余人，宫廷侍女3000余人，以及万余宋廷的大臣、官宦、僧道、秀才、贡女、奴役。由于战俘人数庞大，这些人被分为7批陆续押解启程。召集与燕、越、运、肃等12位王子及诸王孙、驸马、妻妾、奴婢等2000余人被列为1批，于3月27日由青城离宫移至刘家寺。29日上午，从刘家寺皇子寨上路。这一批的押解官是金军大将萧庆、宗俊和葛思美。泱泱大宋皇室竟要被金人举足掳迁往塞北的黑山恶水之地，消息传出，汴京百姓无不悲愤交加，哀痛欲绝。他们与皇室成员非亲非故，大多数人平素里甚至对那些骑在他们头顶上作威作福、巧取豪夺、贪赃枉法的皇亲国胄非常痛恨。但在此时，那些皇胄被掳北上，却是每一个平头百姓感到像失去了亲人般锥心疼痛。感谢收听，下期播讲第2集。敬请收听，再会。